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昨天我比较晚到会场，有去听孟生老和尚开示的。那明天还有嘛？哈，就是继续的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天啊。那昨天他就因为之前有一个对法师他长老老他老人家的一个介绍，然后再有一个开经记的唱诵啊，所以他实际上开示大概一个小时啊。那么简单的报告一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片段啊。第一个就是对整个那个法会我的感觉齁。第一个当然孟生老和尚我们很熟，所以都还蛮习惯他那个中气十足的声音齁。然后昨天才知道他那位昨天做司仪的是他的侍子，他昨天我听他讲说他已经服侍长老他老人家25年了啊。然后他的声音也特好，外形也很庄严，我觉得真的很庄严，声音跟外貌都很好。然后昨天的维挪那个透那个起音那个转调，实在是几乎没有瑕疵啊！我就听就很享受啊，光只是听就很享受。他整个那个八度音这样一直转上去转下来啊，实在是有为者亦若是啊，那个真的是一种心情的洗礼，对不对？你怎么样把整个声音，怎么把心情，整个把每一个细胞活动到那个频率上去。当然有人认为汉传这种泛拜太花腔了，可是我觉得花腔跟入心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有人就是唱得很花腔啊，觉得还是看个人的修养啦啊。尤其你就真的是进行时候这样子放大声音，所以地藏经不是讲高声转读吗？其实如果你有机会找到一个比较不吵别人的地方，你真的是把声音放开来。当然放开来不是用吼嗓子的声音，是用中气哈，是用丹田的声音，真的就是僵持身心奉尘沙这样子哈，把每个细胞投注那个力量，外放那个金光啊，那个整个那个跟法界能量的那个整合，你会感觉虽然是假想哦，不过那个觉受很好，你觉得很好。你有几次那样的经验？其实我觉得对你面对世界的苦难啊，自己的苦痛，我觉得都很有帮助。上课前还有学长在问我，在法义还没有通明心见性之前，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你度过一些比较讨厌的境界？我说你就需要建立这个啊，这个我们在心理学上叫做心锚，就是下锚，有没有？那当一个船没有下锚的时候呢，它在海上啊，随着浪会飘得很厉害啊，所以呢只要想要停在海中某一个地方，通常大船吃水比较深，就不能比较靠岸嘛，所以它就会在近海的地方就要先下锚，因为它停在那个地方，那为了避免风浪这样子波动，所以那个锚要下得很好。那当然要很熟那个海港洋流状况的人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对风向跟洋流都很适合的位置，然后下了锚。所以总有一个方法可以把自己的身体透过一种方法把自己处在一种非常清安的状态，很幸福。不管你那成那种的感动也好，或者是清安也罢，法喜法乐也罢，那个觉受你自己会清楚啊。只要用一个讯号让自己处，就立刻把身心会处在那个状态。我经常讲，你只要有定的觉受，那个就是定根。你慢慢去意念那个定根的觉受，就会让你有定力，而定力会让你遇到散乱的境界心不乱，而反而会让你专注一缘，你坐意在什么缘上，你的心就会在那个缘上专注一区而不动， 不会随着外面的因缘闪动。这个定根的觉受，我一直觉得对修行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一开始你有心要好好的学佛的话，我觉得去获得这种东西就叫做定，就是定的经验啊，去获得一点定的经验，然后你只要找到一个讯号能够让你的定的经验身心就立刻可以摆在那个位置上，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自我训练啊，自我训练，然后慢慢在这个基础底下再去训练观啊。那我最近都在读白云长老那本修行法要，我是正在准备看什么时候啊，跟各位大概导读一下地藏经，不是很详细讲了哈，因为我知道有几个学长在跟我一块诵地藏经，我把地藏经的玄义大科大概顶多花两次，最多三次吧，应该我就可以把它圆满，让你们大概对于怎么去体会啊，乃至于要讲清楚一点，就是体验啊，生命境界当中地藏菩萨的那个本愿实力啊，怎么让你去跟他感应道交？我觉得学本尊相应法的人感应道交是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把心摆对那个频率，跟你的这个念那部经的本尊能够相应。其实不外乎这几个方法嘛，就是意念它的法身功德啊，用它的六根，就是用它的三业来面对我们的生命境界。不要把自己想成我是廖成林，想成我就是地藏菩萨，然后用他的觉受去觉受这个世间，用他的回应态度去回应这个世间。虽然你还是娘胎生下来这个结业生生，可是你的觉受会不同啊。然后呢，只要你一次有那样子法身的相应觉受，你就多一分回来回顾过去你不知这样子的一个境界而多有违犯的那种厌离感啊，这就是我曾经大概在几次前嘛跟各位讲过《赞叉经》下卷有没有念地藏菩萨名那个方便法门三个法要，第一个是持名，持名是一个讯，是一个讯息啊，他要招来整部经灌注在这个名号上的法身功德，然后用它来厌离过去的是是非非，一些过失，你要自己身心去检讨，而不至于堕在吊诲里面，反而产生一种善法欲、精进力跟圣解力，还有一种要决定成圣道的欲望。你只要有欲、有圣解，你就可以在生活当中用你的私心所跟慧心所啊去洗你的愿。只要你的生活每天都处在这种行愿力的加持上，其实心不会乱的啊，心不会乱的，其实常常会感觉到很有功德的感觉啊，那你就把这个功德的觉受随时随地就回向啊，回向法界，回向实际，回向众生，我觉得你就觉得自己处在那种相似于无我的状态，处久了那个无生法忍的相似三昧也就会慢慢起来。其实就靠这些累积除障集资的这些作意力啊，你慢慢起精进加行的时候，才会有一支香一支香的相应境界。所以相应境界绝对不是用硬来的，绝对是慢火细炖哦，这样子花时间去酝酿来的啊，去酝酿来的。各位应当要相信啊，这是很多大德，不是我个人而已啊。这样子辗转传来，其实只要是老修行几乎都是走这条路，没有例外啊！不要认为这种法门是老太婆的法门，因为纵使你是在一些法义上得到一种真实的圣解，悟是一时的，可是修啊却要慢慢来，一步一步来，这是没有东西可以交换的，真的。你再怎么像慧能大师这么善根的人，他还是要见修，悟可以顿悟啊。我认为悟处是可以顿悟的，但是绝对修行只有这样子慢火细顿。那各位就慢慢，我们把这里的进度告一个段落，找个适当的时机吧。那么怎么去体会 地藏本愿经的那个一时境界，我就打算用白云长老那个修行法要的里面的那个教导啊，我不是全部都采用啊，他采用集中他几个很重要的开示啊，或许各位愿意的话，我们有一个学长在白云书店当职工，如果你们愿意请的话，可以请他帮忙啊。那到时候我们时间决定了再看大概是哪一次吧。好，那今天我打算进一大段的段落啊，这大段的段落就是我们今天的弥勒版的6056页倒数第四行，更三正行胜利，乃至于进到6059页更四正行形象啊，总共有菩萨要成就的32法。我白板上写着呢，是要把今天这个内容啊，跟曾经有跟我一块学习过色大乘论所知相那一品里面呢，有一大段的内容我没有讲的啊，就是有关菩萨跟佛的功德，那段文我并没有去提，那是因为各位还没有这些法相的基础，我一直留到现在把它讲过去，然后呼应那段文。那今天发给各位的这一张讲义有没有看到？这张讲义就是取自于《色大乘论》啊，所以如果你们写一下它的出处吧，啊，是在《色大乘论》啊，无著菩萨的《色大乘论》啊，它的所知相品最后啊，所知相品的最后，那这个都是论文啊，没有带任何解释，都是无著菩萨所写的论文。那么他这一段论文，就是采用大宝基金的这一段底下要讲的正行形象啊，因为他就省略了前面的那个邪行呢，以及邪行的因缘啊，也没有去提正行的那个胜利事，直接就讲你要学做一个菩萨，要怎么去多做哪些正行的形象，你把你的心，把你的三业摆成这16个业相，你就可以每天每天的更体会到那个菩萨的心地。菩萨的心地就是菩提心，那就是整个菩提心的界体的所在。那你整个菩萨道，老实讲，他并没有具体要修什么法，他没有具体要做什么功课，其实他就是在生活工作当中，但是所差的就是要随时随地熏习你这一念菩提心。不管你在哪一个时候，在哪一个时间，对什么人做什么事，想什么，都要能够相应这一念菩提心。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你的大乘菩萨行就上路了。那剩下的问题，有人说三大阿僧集结，我认为随愿往生，那绝对都是生生世世生如来家，那不是太大的问题的哦。所以我觉得大乘理趣行菩萨道，你只要把这个心法搞通了啊，就是菩提心这种相应的心法搞通了，随念一法了，不管你学什么法，乃至于学这个二乘人的四念住。昨天这个孟藏老师在讲一句话，你是大乘理趣的心地风光的人，你修小乘法也是大乘人，懂意思吗？所以重点就在那个意乐，那个意乐是非常重要的。那顺便也提几件，这个他侍者介绍法师他老人家的几件事儿。他说啊，他1937年跟弘一法师学斋塔经，然后他就在青岛啊，想要闭关，闭关这个拜忏，结果我们不就是内战嘛，哈，就不安宁，然后这个他就被打断了。那这个一打断呢，中间又被关了33年，直到1989年，我记得没错的话，哦，在美国纽约吧，有人请法，他才开始第一次啊开讲斋塔经。那后来回到大陆是1999年了，又隔了10年之后啊，在普寿寺有人又请他，我很清楚那次请是方广啊，方广他们为了要出斋塔经的那个书，特别请他讲斋塔经。那因为那次讲师的内容，所以才出了斋塔经的讲记啊。 那么又过了十年，今年2009年、才在台湾又开讲一次，所以他就因这个因缘就跟大家讲啊，修法，你只要有任何不管什么业啊，让你中断了，那个业就是业障啊，哪怕是善事都是业障。所以他说啊，修法最重要就是不间断。他说他想了，他这一生啊，学这么多东西啊，唯一不间断的就是每天的普贤横愿品，你知道吗？他侍者又说了，他80岁开刀，直肠整个截断哦，截断之后啊，就没有那个自由基可以去控制大小大便嘛，所以那个肛门口是都缝起来的，于是就开一个肚子的口，要去用那个人工的方式去清理他的那个秽物。所以他每天都要清理那个东西，而且你知道清理那种东西，因为你把内外都经常要这样子做，所以是其实是很容易发炎的。如果照顾得不好的话，其实很容易发炎的。那更不要说直肠口缝起来以后啊，你要做盘腿的动作，其实是拉扯，有没有拉扯肛门口的那个。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照顾这类的病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痛的。你不要说那个经验，你只要膝盖啊那个地方有伤口啊，将好没有好，正在结疤的过程当中，你只要去拉扯它，你想想那个痛，再把它乘上百倍啊，你还要一个修法的人这样子把腿子盘起来撑开它，然后2个多小时做一堂功课，2个多小时，他每天早上一定做一堂普贤横愿法的那个普贤横愿品的修法，这样子10年如一日，16岁出家开始学这个什么不知道什么开始修，算起来至少有60-70年了吧，所以你怎么保持至少有一门深入，这样的法能够持续不断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经验啊。所以我说啊，绝对不是你要承诺多少量的问题，我觉得那个承诺一个量是一种增上缘，真正的附加价值是你承诺那个愿以后，你真正能够如那个愿做到，然后中间过程当中你为了他排除所有在生活作息上的困难，懂吗？是那个调整三业，调整作息，安住于戒，而产生那种戒体的清凉任运自在，那个过程，那个整个修正三业的觉受的过程，回顾你那个佛号，那个菩萨名，那个经文，那个咒语，你的相应经验就会不同，它会让你来会有很多不思议的经验啊。所以其实不愿意去夸张这些经验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有每个人去体会吧啊。所以我真的劝各位愿意的话哈，不要老是用你的脑袋瓜去理解这些逻辑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佛法的一部分是不错啊，不过也只有在跟别人辩论啊或者是讲经的时候，偶尔解释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需要用到而已，你把时间拉长一点，总有一天你会懂的啦啊。所以我觉得懂了以后你还是要问啊，懂了以后只不过是破掉自己的我执跟法执啊，等你随缘你还是要做这些事情啊，做这些事情就有尘劳，你如果没有这些修行的清安觉受，你就还是没有堪能性应付这些尘劳，尘劳应付不过去啊，永远都是散散乱乱的标准凡夫而已。所以为什么说啊，理可顿悟，事须渐除，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啊，早知道如此，反正迟早要走这条路，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开始呢？不管你到底懂多少嘛，啊，你自然已经觉得佛法是不错的事情，你信多少嘛，你了解多少东西是有道理的，你就找时间去做嘛。我也没有叫你做好多，你愿意做多少就多少，就从小量开始嘛。啊，这些东西只要持续，真的持续，你就会发生很不可思议的那个觉受的业用啊。这个是整个那个昨天我听到他的开示，比较印象深刻的观念。好，我讲法义的部分等慢慢码下来，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我再断断续续跟各位报告。好，我们今天回到课本上来， 我们在上礼拜已经圆满了邪行跟邪行的因缘，其实隐隐约约跟这些邪行的因缘相违，就已经在说了正行的形象，可是呢并没有明说，对不对？所以在论本文不如经，经是四法的邪行，就讲四法的正行，那论呢就把正行整个搬在后面。那我先用很大的篇幅啊，再为我们去分析什么是你入菩萨行的一些错误因缘，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行菩萨道会有那么多的障难？为什么你相应不来？为什么有人就会有那么好的觉受跟相应经验，为什么我就不行？这个不是人跟人比较的问题，是你回到你的因缘起上来看，因为我的心呢没有相应到那个地步嘛，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感通那个经验，所以绝对不是说我硬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绝对不是这样子，修行没有那么样子，世间法都要因缘成就，何况圣道，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缘起啊，借由圣言能量在你的内心当中思维，对不对？观察，然后透过注意力去修正错误的，去相应正确的，慢慢慢慢把心用对了，只有你把心改对了，才有办法跟那个功德感应到脚。所有的因缘都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花时间几次的因缘，把这个邪行的总共有3、4、8、32，对不对？那32种邪行的因缘搞清楚了，那这个是硕硕你要去做自我诊断的啊，做自我诊断的，纵使你跟着一个导师，那个导师也要花时间。其实你一个弟子拜一个老师，长时在丛林道场去修学，彼此的观察，老师观察弟子的就是观察这32件事，你有没有犯着这些因缘，你的障难是怎么样能够消除，怎么能够让你积一点福报跟智慧的资粮，让你容易入道，得要把你这个根气磨熟了，你真的能够调成法器了以后啊，才能够给你正法，正法药。所以呢，你入了道场啊，想要修行也不是立刻就可以领个法开始正加行，都要有这些前行的过程啊，这些前行的过程呢都是跑不掉的。那么如果你能够隔除掉前面那32法的邪行因缘之后呢，就会发起这底下四种利益。所以底下要开讲32项的这个正行形象之前，他就先花了四段文来讲，如果你能够开始入菩萨正行，会有什么利益，胜利就是优点了。那么我们看看那个文。复次，云何正行胜利，此意四种，后后应之。这个后应之的意思就是说，以第一个为根本，然后呢后后会生前前啊，前前也会更让后后越来越清净，所以它就是后后应之。所以底下就表列，如是正行菩萨，如果你能够100%的能够入这32种菩萨正行的人呢，这个所谓的正行菩萨呢，能够圆满的积极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各位如果还没有健忘的话呢，我们前面在利用菩萨地节前的时候啊，讲到15种菩萨修的菩提分法，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福智资粮。而福智资粮其实就是6度啦，就是说你行6度其实需要有些助办因缘的。那除了助办因缘呢，就是菩萨正行。所以你们回看到前面的入菩萨行不就是4颗吗？第一颗就是6波罗蜜多行，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么你不是想做6度直接去找个6度士去做就好了，你做6度士也还是会有很多障碍啊，还是会有很多障碍，所以你还是会有一些助办行缘能够让你入6度菩萨行障碍能够消除。好，所以你要有成熟有情行啦，你要有这个神通行啦啊，这些配当的因缘。所以跨越起来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排除以上这32个邪行的障碍因缘，你如果真的能够入到圆满的菩萨正行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真实的去实修6度。 讲白就是这样。所以呢，你各位可以在福字这两旁边就写六度，当然加上四色了，啊，你就可以正行六度四色。可是你在正行六度四色之前，你还是要怎么样？以此为一，藏清净故。因为这有两块，我们在四大圣论就讲啊，六度是什么东西啊？六度是比入因果。比如因果的那个入是入什么？入所之相，而入所之相的结果就是见道，就是开根本智。你要开根本智，你要有福德智慧之量，对不对？福德智慧之量圆满，然后呢，透过释迦行入了所之相，就可以证根本智，对不对？好，但是见道以后入修道位的实地，还是继续修六度。所以它是见到以后的果，所以果地还是六度，因地法行还是六度。所以六度是从你出发心想要入菩萨行，到你行实地菩萨修道位，到成佛，乃至于果后佛还是用法身化现他的报身跟化身分身法界示现菩萨行。当然他不见得现菩萨身了啊，他会示现种种身，用报身化身种种类的分身来示现菩萨行。所以这六度永远都是一贯的，所以我们说啊，六度是不共大乘的法，但这个六度法还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他要因缘成熟，障碍清净，他才能够圆满。如果因缘不熟，障碍还是不清净，你要直接去把六度行的圆满也没有这种可能。所以他说啊，藏清净。那么藏清净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你福德智慧智量圆满了，你的所知障烦恼障就清净了。反过来也是说，你烦恼障所知障清净了，你才有办法怎么样，六度圆满，对不对？福德智量才会圆满，而圆满才能够显现出佛的不共功德。所以他说是互为一缘的，懂吗？所以佛法讲的东西啊，前前跟后后之间就是一个互相成就的一个因果关系，一个因缘果的建立关系。所以他说啊，能积极福德智慧福智之良故，以此为一，藏清净故。那如果你藏清净的话呢，以此为一，于一切门集成白法。白法是相于涅槃，相于佛果功德，向于无上菩提，能够随顺升起无上菩提无住涅槃的那个法，都叫做白法，我们叫做清净先白之法啊。或者你讲深一点，就跟空性相应，跟二空真如所推动，让所知障清净，烦恼障清净，所有一切的善法都名字为白法。你要能够修集这些佛不共功德的因地法行，你必须要藏清净。如果你的藏不清净，你还有一分所知藏不清净，你就有一分实地的功德修不圆满。所以你清净一分入地的所知藏，你就可以圆满一分地上菩萨的功德。直到实地圆满以后，把最后一分的烦恼藏断尽了，对不对？二障完全清净，才会现出佛如来的功德。这就是为什么藏清净故才能够集成白法，因为最后白法的圆满是要金刚预定，对不对？顿断烦恼障，所知障也完全清净，二障清净，佛的功德十八不共法种种的都能够圆满完成。那么以这个白法一切的功德圆满为一呢，以此为一，起一切种利益有情加行，这个时候才真正能够完全百分之百的没有障碍的行利益人天，对不对？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请把一切种利益有情加行旁边写果后普贤行，就是佛果后的普贤行，你才能够真正没有障碍的去修学。否则你今天呢，空口白话说我要度众生，你度个头啊，你自己都度到泥淖里面去出不来，每天在那边很没有堪能性的苦巴拉鸡的，你怎么度人啊？对不对？你度这个自体内自信众生都度不来。 所以啊，唯有完整的圆满福果，你那个果后的普贤行才是圆满的。那么虽然你今天还是因地的标准凡夫，果后的普贤行的愿能不能发？能，它就是我们最圆满的那个佛果的功德。所以经常多诵念普贤横愿品，就是以那个典范，最圆满的典范当作皈依处，对不对？用它来较量，心就会生出谦下之心、恭敬之心、耐烦的心、长远的心、广大的心、第一心，都要从这个最圆满的典范啊，心心念念意念去较量自己随时的善业，用你的无悔法改你的心地，由此才能够向于一分一分圆满利益众生友情的家行去靠近。所以这就是四个利益，懂吗？所以就是圆满资粮。你说哎呀，怎么花这么多时间不如菩萨行还是资粮行？真的大乘就是这件事情。而智慧，智慧只有菩提心一件事，对不对？整个能够让你深信解无上菩提，你随时不管做什么事，在哪里做，对谁做，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三业都要能够跟无上菩提相应。所以大乘理趣只有这件事跟智慧有关，其他事情都是自量行，听有无？所以你整个大乘的修法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一件事情，菩提心。可是你要福德智慧资粮具足圆满，可是你要让它圆满，障要清净。为什么障要清净？要能够集成白法。为什么集成白法？这样子功德圆满，才有办法有足够的福德智慧资粮去利益人天，对不对？分身法界，否则你无以为继啊！啊，你有空愿，可是没有资粮，你也行不得，你也行不得。好，所以底下就分作四科来讲这四种胜利事。第一个，能集资粮，它每一个都分作四科啊，很非常简单了、就跟华严经一样，它每一个法都分作十个一样啊。那本论就每一个法都分作四个。那么富有四法，能令积极福智资粮圆满。哪四个呢？一者，依此正心供养成事诸佛如来。还记得我们本论一开始请翻到我们这本节录本的第一页，就是3917，就是我们一开始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如是誓愿？如果你这段时间修习本论的话呢，你应该把这一段文当作你每天早课晚课的定课的内容啊，用这个来发愿。我因拔济一切有情，令其安乐而起慈心，对不对？那我在讲那个时候呢，已经把十五种菩提分法在那里所蕴含的意思已经讲完了。整个这个愿就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话，是故最后以上的这个正愿来怎么样供养如来。你虽然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三宝面前诚心诚恳的跟自己的心讨个商量，用这一些十五个菩萨地的菩提分法来跟自己发愿，对不对？向自己的自心三宝发愿，然后呢用这样子的发愿功德呢供养如来，每天用这样子供养如来，随时随地用这样子善根回向供养如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6057页所谈的。所以你回到6057页，怎么样叫做积极福德智慧资粮圆满呢？就是依此正行供养成事诸佛如来，就是用前面3917页。所以你在那边注明一下3917页，用3917页那个誓愿的内容。虽然这个典范非常的高，不是你今天一下子做得来的，但是你今天呢用这样的愿跟自己相劝，然后呢随分随力的在你眼前的境界事找一分，对不对？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生活上，对事对人上，依你的缘去亲近你的三业，就是这样的。菩萨道就是这么简单，可以在所有因缘上找到自己的本分是可以做。好，这个是这个第一个。所以正行是什么？就是我刚才前面的3917页里面所讲的那些内容，也就是正行菩萨行里面的一些菩提分法。该要怎么样去修菩萨行，就是那前面的15件事儿， 对不对？用那个发愿跟自己一直不断的提醒，那个是我的典范。然后呢，随分随地的在自己的因缘事上找一个事情去改你的善业，对不对？把你的心随时随地用成跟无上菩提的性相相应，整个菩萨戒的修行就是这样，所以绝对没有勉强。等到你福报够了，因缘成熟了，有一个精进加行的时间，你就应缘就好了。搞不好就一支香，啊，一个七，你就成熟了，啊，成熟了那个不动的善根。好，这个就是根本的目的。而要让这个东西到那个时候呢，你就是六根清净，闻思修没有障碍。所以六根清净，闻思修没有障碍，就是底下的三颗，二者闻清净，三者思清净，四者修清净，就是你闻思修没有障碍，名字为闻思修三会清净，对不对？你听闻能够如理，你的思维能够如法，你的修行能够上路，对不对？所有闻思修瑜伽师利论所讲这三谛，所有里面的障碍事，你都不会碰到，碰到也容易降服，对不对？这就是你的资粮圆满。所以资粮圆满，你看啊，三件事情是你自己的闻思修三会成熟，那用这样子的正行供养如来。都是阿弥陀，所以供起来几行代记，对不对？你只要闻思修入三摩地，用这样子正行本愿回向如来，这就是正行供养，对不对？啊，有多少本事你就用多少善根回向，不是跟别人比的，功夫都是往心里中去。所以他韩老在后面呢，就举啊利种性品当中就请复习我以前讲过的这一品的内容。那广说就是瑜伽师利论，闻所成谛，思所成谛，修所成谛，一切三乘共跟不共法行，所有一切的功德事，你只要去做，你只要了解了该怎么做，你聚了个缘，发一个心，就去做了，对不对？做几分就几分供养如来，对不对？有障碍就去从经上找问题，分析障缘，对不对？修学求问各种对治法，让你的障清净。底下一个就是能令障净，好，我们翻过来，复有是法能令障净，一者于乘自然无动，二者于诸有情远离不行因缘，三者远离邪行因缘，四者远离不圆满正行因缘。你看这个文法哈，第一个是种。第一个就是后三个的果，刚才前面一样，你闻思修三会清净了，你就有善根可以供养如来，不是吗？这里也是一样，如果你能够远离不行因缘，远离邪行因缘，远离不圆满正行的这三种因缘，自然而然于大乘，这个乘当然是大乘了。当然，广说你于三乘，就是于圣道，让你能够度到涅槃彼岸的各种方法，到此地你自然心就不动转，对不对？说假罗心不动转，我要求证这个涅槃的心，哪怕就像空心那么厉害的东西，都没办法让我这个求涅槃的心空失坏，不会。所以他说啊，于乘自然无动，这个整个是那个不动转的心，那个阿鼻拔智的本事啊，那个不退转阿毗跋致菩萨的本事，这个其实是你的自信。啊，佛说我们的佛性就是这个不动，不动的心，那个于求圣道绝不动转的心，这是我们人从很下劣的离苦得乐求出离的心开始，一直到愿度众生始成佛道，这个地藏菩萨的本愿。不管你认同哪一个堪瞻，你的分寸拿捏到哪里，只要向于这个圣道，其实都是随顺于乘，向于涅槃。而这个性人人相同，人人相同，这就是佛性啊。只是你今天觉与不觉，觉了你有几分觉，只是这个差别而已。所以你如果能够向于涅槃这个解脱乘无动转的话呢，你必须要远离三种因缘。第一个，知道这个是向于涅槃的法缘，你不修，这叫不行因缘啊。各位先不要管韩老后面的解释了啊，你就依于大乘， 或者异于涅槃法缘，你知道哪些是向于涅槃，能够随顺涅槃，能够随顺菩提，能够随顺三根，能够随顺功德。如果能够让你的三业清净，如果能够让你的障碍清净，如果能够让你的因缘功德果满，你知道怎么样做可以让你做到，而你不去做，除非你不知道。不行有两种可能。第一个，你不知。为什么你不知？你没有意乐去学。你知道谁可能会有这个经验，可是你不去请问。请问呢，有一下没一下，对不对？没有殷勤请问。问来了之后呢，也不去钻进思维，成为你的自己的志愿，总是觉得好像被别人逼着走，对不对？我经常会建议各位功课，有人就说廖神你很讨厌上他的课，一堆的功课，我有逼你吗？你不做我会把你当掉吗？也不会啊，只是你自己心里面觉得很虚而已啊。嘿，你该给代志干我什么什么？干我什么事？你自己跟你的自信三宝打交道，我说你回家跟自己的心打商量，讨一个商量，这个是重要的事情。我只是当你们的陪伴啊，增上缘而已啊。我唯一做的事情，三宝交给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们啊，提醒你们啊，对不对？就像勿忘在举，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不要忘了你还有个故乡要回去啊。啊，你自己不想回去，黑林道也歹机啊，我尽量啊，对不对？我把牛带到溪边，也不能压着头吃那个水，纵使把头压到水里面去，你们不吃水也会淹死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真的要自信自度啦。所以这是不行因缘，这个要远离嘛。你要自己想想看，为什么我不干呢？为什么我不做呢？要么不知道啊，知道了为什么又不行呢？你要远离这个因缘，而不要放逸懈怠，知道吗？人苦就苦在放逸懈怠。我们昨天的课啊，下午把上午的课，很多人就讲啊，你觉不觉得你可以过多少天堕落的日子？你可以让自己啊，那多多卡卡那哈，奄奄一息的，什么事都不想干的，让自己忧忧郁郁躲在那个地方。真的，难怪忧郁症的人会想死啊，实在那个日子啊很无趣啊。你越把自己的姻缘搞成那个样子，就越无趣嘛，就越过不下去嘛，对不对？人也快乐不起来，也没有什么事情提不起劲，什么都没有了，你就越过越惨，对不对？最后只有死路一条，那个是很浪费精神的。对，你负起尘劳事也很辛苦，可是你只要花花一起走，你只有清安。郑老师说，我们心理学有一种东西叫做内分泌，叫做多巴命，你会分泌一种兴奋剂。一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是很兴奋的，那么反而你啊，不用吃太多，也不会吃太多，也不会睡太多，烦恼轻，身就轻，心轻身就安，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好，这就是远离不行因缘。再来，好，有人很精进，可是呢你精进不对事情啊，精进不对事情，努力的看八点档，看不过瘾，去录影带店把全部集都买回来。哦，以前我们看那个港剧的就是这样干的，对不对？《倚天屠龙记》哦，上百集给他租回来，这样子摸咪摸摸，无日无夜的把他就这样子看完，看到人这样颓废的要死，很精进，对不对？邪行因缘，你搞错事情精进了嘛？啊，这个是第二个要远离。第三个，远离不圆满正行。对，你已经在正法上精进了，可是还是KK，对不对？还要想要做事的，才发觉啊，看不当看不塞，对不对？又要去处理过去啊造恶业带下来的业障事，对不对？啊，就是一些不圆满的一些因缘，所以你要耐烦。不是说你今天想要变好人呢，那些过去造的业就会自动不见。不会啊，你还是要慢慢慢慢还那些债嘛，对不对？这些都是你已经有心要起正行了，这个时候呢，障难因为先业所引的困难呢还在，所以你还是要耐起烦啊，对付这些不圆满正行的因缘。不要因为说，哎呀，我已经三宝发愿了，你为什么不保护我？保护是保护你，你这样的做下去，三业会越来越清净。可是你先业所引的障，它可以帮你重罪轻受，可是呢，你要 用堪能性去面对它，不，未使用气嫌啊！你三宝，你不搞我加持，加持就让你困难，让你不退心，让你知道，哎呀，你的意志力有进步，是不是这样子？这才叫加持啊！加持就是让你开始有功德了，然后用你过去先业所引的重罪轻受，让你来体验你的意志力是有功夫的，你的看能性是进步有增加的，懂吗？这就是消息啦，这就是善根发相啦，而不是没有问题了，而不是没有问题了，这就是远离这三种因缘。只要能够远离这三种因缘，你心自然向于涅槃的法源，积聚它，障碍就越来越清净，心就越来越清安。你对于圣道这个大船呢、啊，就自然心不退转。其实就这么简单了、啊，这是第二个利益是啊。那个披星记你们自己看哦。那么第三个利益啊，胜利是就是能集百法。这个时候呢，你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做什么，所以一切门就是一切的可能性，门就是出入意，只要能够让你出离生死的缘，只要能够让你向于涅槃的缘，那个做法就叫做门，门就是出生死向涅槃，出生死向菩提，你只要能够出于什么，出于能够让你流转的因，而能够向于能够让你向于圣道的缘，你能够出于那个因向那个缘，就叫做那个一切门，门就是那个出入的那个关键事。你做什么事能够出生时能够向菩提，你做什么事能够出生时能够出烦恼，能够向涅槃，所有这些事一件一件事情去做，那么功德就一分一分鲜白清洁的清净鲜白的法呢，那个功德就一直不断的积聚，对不对？所以他说你尽所有的可能性。那么说起来啊，菩萨戒体就跟你讲三件事，第一个要断恶，第二个要修一切善，第三要饶益有情，对不对？所以他后面披星记就讲这三件事啊，目标就是修所成，对不对？所以他修所成就是完成你的自信一切的功德。所以我是不太赞成他后面呢把修讲成禁律啊，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就是你整个修功德事，你修一切的白法，你想修什么你就能够完成什么，修所成就是你所誓愿将所修一切的法的功德即便成满，你誓愿所修即便成满，我对他解释这个修所成是这个，与你所誓愿，你不管要发心修哪一乘，那个乘所有一切的白法都将功德圆满，就是修所成。可是你要能够让修所成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有底下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成收有情即彼所成，请看后面的披星记。第一个事情，什么叫做成熟有情？就是饶益有情，就是饶益有情，就是我们三句境界的饶益有情界。那么第三个堪忍难事，堪忍难事呢就是断恶，你啊断掉过去的坏习惯、坏的习气、坏的朋友啊，一些自己已经做了很久的一个邪行因缘，要把它断掉其实很难的啊，但是你要忍得住啊，你要刻意，你要忍一段时间啊，忍得过至少49天吧，对不对啊？你要结一段克期举证的日期，让自己啊决定不做，对不对？好，从结一天的八关斋，对不对？然后呢再开始修六斋日，再开始修地藏经的十斋日啊，再开始结一个完整的七，一个十天、21天，慢慢增加，对不对？慢慢增加，然后你就从守一条戒到十善戒圆满，对不对？慢慢学戒，戒是要慢慢学成就的，这就是要堪忍难事。跟你讲啊，要修断这些习气啊，是要旷日费时的，但是你要用定的心啊， 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典范，能够让你觉得值得去追求，懂吗？意念他，想念他，一想念他就觉得值得，为他不管怎么样都值得。就像父母心一样，以前办公桌就摆着我两个女儿的照片，看着他，够看老板给你骂，立马被杀了，对不对？忍得过去，对不对？就跟一样啊，你想着圣道的那个典范，为他堪忍一切难事，不要让你啊违反的缘呐、现起来，忍住就过去了，忍住就过去了，对不对？啊，这个是断恶的部分。那么第四个，所有能够让你功德成满的，你就要去求法。所以闻思无厌，不能够以少为足，这就是修善。啊，我的解释都跟后面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韩老把这边都配到六度士上去。啊，我把这后三者，我的理路就是这样，后三成立第一，对不对？这边既然是讲能令一切门成就白法，白法就是功德的因地法行，一切果地功德的因地法行。那你要看你领多少加行呢、对不对？我要达到什么功德？所以念佛是念佛的功德啊。那么你决定我要完成那个佛的多少功德，那我就知道这个功德的因地法行是什么。我就开始从我的散心凡夫的因地心开始去修集那些白法的事情吗？对不对？那么怎么能够让你誓愿所修，那你的功德能够圆满呢？三件事，还是行菩萨戒的戒体。菩萨戒体就是菩提心，你要完成大乘的菩萨道的菩提心，就要做三件事：饶益有情，断你的恶习气，修足一切的善法，对不对？怎么样修足善法？闻思要无厌足，你求取善法的心如果以少为足，对不对？一个功课，一天打鱼十天晒网，加行一天打鱼十天晒网，对不对？定课一天打鱼十天晒网，那你不可能的啊。那么五戒十善一切的为缘，都应该要用你的堪忍心，堪忍心就是定地的功德心，用你的清安的定根定力去调伏它，去调伏它，令它久久不发生了，自然呢、习气就薄了，薄了就不再为苦了。你做不做无所谓了，对不对？它不再会系缚你了。然后呢，要经常去思议，所有什么在你生活跟工作周围能够利益友情的事情。成熟友情有两分哦，对不对？成熟自佛法，成熟他友情，自他恶利的法行，所有你今天见因缘举手之劳可以做到的就做啦，对不对？做过就舍，做过就舍，就这样子一路一路安步平正，就这样子安心在道行下去，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在何时。记住，重要在回向法缘，对不对？所有大乘菩萨行，你只要能够在一切时处相应于菩提心，能够在饶益有情界、律仪界、善法界跟菩提心相应了，你的誓愿所修功德必然成满，以此呢回向法缘，对不对？就好了。这大乘行菩萨行都是较简单，而且只要你今天被我说服了，对不对？你今天当下就可以开始做，就把你今天听经闻法的功德立刻就发一个誓愿心，现在就发起来，想一想。好，就这样子，跟你的跟你自己的本尊跟你的自信三宝发个誓愿，这就是三昧耶戒。三昧耶戒就是自信三宝的誓愿力，你随时随地以这个本愿来匡正你的三业，清净你的三业，排除一切让你三业不清净的违缘，对不对？然后呢，让你有时间去思虑怎么做才可以让一切自他一切的自有情的佛法他有情一切的利益安乐事能够成满。那所有的加行违缘你要排除，善法你要去闻思，对不对？这些就是你每天的功课了。所以你只要把这一些目标搞清楚，其实你说菩萨道要怎么修啊，就无有定法可得了。 啊，就不是我要跟各位讲建议，逼各位要怎么做，不必。那么昨天呢，李老师也自己发心呢、啊，请了一本那个啊德蕾莎修女的传记啊，来发给他礼拜天班上最后一天上课的那个所有同学啊，10位同学。像我曾经也评论过德蕾莎修女的案例啊，她的思想里面有一件事情是我非常非常赞同的，就是说你做善，行菩萨道的善法，其实不需要一定要非得要属于某一种团体才开始做。因为我看到实际的状况是，任何系统化来推动的善法都要在内部系统内消耗很多的能源。如果你只要用举手之劳，每个人都去做身边的善事，其实不需要有一个导师带着你们去做，你们才去做，懂吗？当然那样子做是一个很好的正向缘，有同修道友，有导师陪伴，是可以让自己比较不懈怠放逸。但是同样的道理，内部就会有很多系统消耗能量，其实那些能量都可以100%的完全都放在当事人身上，让众生得到最大的利益。可是通常呢，你搞一大群人呢、啊，彼此摩擦掉的那些能量能够转嫁在当事人身上，不是更好吗？啊，这个其实是德蕾莎修女整个她一生的因缘让我体会比较深刻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真正的佛教是应该这些事儿啊，你随缘尽分，能够跟菩提心相应的一切事都是菩萨道啊，都是菩萨道。这是菩萨道很殊胜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说它是大乘？的确它很宽，对不对？啊，它有众多方便，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都在它的范畴之内，而且都能够念念成熟你的菩提心。啊，就这么殊胜，就这么方便，而且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它要花很长远的功德去积聚，这是真正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啊。那第四个胜利事是能力有情。富有四法，能令做一切种力有情事啊，位于四处即把有情。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啊，利益有情安乐啊，利益安乐一切有情。那么什么叫做有情的利益安乐事呢？底下这四处，我们说度众生是把众生度成怎么样呢？从哪里度出来呢？他说从底下这四处度出来，把他从把一切众生从这四处为缘当中度远离，度离开底下这四种因缘。很简单哦，你可以一看就觉得哦，原来度众生是度这样子的众生。第一个，于疑惑犹豫处，你只要见到有任何一个人，他对自身哦，不要说谈太高了，就光只是人天秤、五戒十善这些事情，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任何一件事情他犹豫不决，你能够陪伴他把事情想清楚，让他远离疑惑。因为老是把事情拖着就是拖着嘛，不做就一直不做，不做嘛，对不对？疑惑着就是不能做决定，犹豫着就是还不去做，对不对？能够让他知道可能结果是什么，知道怎么去回避他的过失，